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基督徒我们不是常常亲近上帝，连于基督的话，我们没有从上帝来的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智慧、生命，我们就是远离。这个观念，这个想法， C.S. Lewis 在那个《梦幻巴士》就讲地狱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他形容地狱就是人和人不断的分开，不断的分开。各位，我们不必到地狱，你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是远离上帝人，怎么样？什么叫做远离上帝人？你跟谁都格格不入，有点像刺猬一样，或者人家说冬天的刺猬，冬天的刺猬怎么样？接近了，你刺我，我刺你，很痛苦；远离了，又很冷，所以要近一点，让你的体温、我的体温在一起，又不能够刺到。那但是因为有机器的发明，慢慢我们也不需要别人的体温了。我们需要的就我们希望能够有朋友，我们希望能够有，其实神造人就是我们希望有爱、有朋友。可是，一接近，我不知道有哪个例外的，包括家庭、包括夫妻、包括亲子、包括教会、包括工作场合，一接近我就听到有人说就会受伤害，所以我们就怎么样，保持一个距离啊。但保持距离，如果距离还够亲的话，又想更亲一点，一亲又会发生问题。所以真的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或者从亚当夏娃开始的社会，离开上帝的社会，哪里有盼望呢？人希望能够跟上帝接近，也彼此接近，可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上帝疏远，他躲起来了，对不对？以前听到上帝就想亲近，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夫妻疏远了。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没有说夏娃，也没有说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给我的女人。这个远离疏远的观念，我觉得真的在现代社会或在每个社会里非常强烈。你可以在最挤的街上，你可以在最亲密的床上，有最强烈的这种空虚，人和人是疏离的。所以保罗这句话实在是太动人了，你们从前远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特点就是 alienated， 人和人之间是疏远的，跟上帝是疏远的。我们孤单，而且我们越来越孤单，我们愤怒，而且越来越愤怒，我们害怕，而且越来越害怕，我们渴望被爱，可是我们越来越没有爱，不管是人家对我们，我们对人家，这都是没有上帝。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那里也讲到说，这个上帝从早起来就呼喊他的百姓，叫他们，警戒他们，他们呢却从早起来，他们却喜笑讥诮他，就是越来越远离他。在圣经里面哈，其他先知有讲这样的话，就上帝不断的呼喊你回到我这里，也就是什么跟远离刚好相反，就是什么亲近，你来亲近我，你来跟我联合，你到我这里你得到一切，可是人不要。这也是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提到一件事，这是魔鬼的一个重大的谎言，而我们常常被骗。哎呦，跟上帝在一起好恐怖哦，听上帝的话好恐怖哦，对不对？听上帝的话，跟上帝在一起好讨厌。所以人不喜欢教会，包括基督徒，人不喜欢团契生活，人不信主的人厌恶，甚至连听到神的名字都厌恶，他们无故的恨我，我们无故的被魔鬼欺骗，远离上帝。保罗在讲你们这些外邦人就是这样，你们原来是可怜的不得了的远离的人。好，当然感谢主，下面就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我们先说以前是远离的，现在是亲近的。好，我也在说，有人说信友堂就是一个远离的教会， 彼此之间呢，因为太高贵太高级了，都有距离。那也许我们相反，就是说一个乡下的教会，大家很亲近很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在所谓的越高级的场合吧，不一定是所谓高级的信友堂吧，姑且这样说，或者说高级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俱乐部吧，或者说台大教授俱乐部吧，或者说什么信望爱社吧，这些都是所谓的高级人，对不起哈，或者说医生俱乐部吧，所谓俱乐其实一点都没有俱乐，在那里面你看到有最多的什么虚伪和冰冷和远离。我们每个人也都喜欢，像我前一阵到屏东去，就我想大家都会这样，怎么到了乡下都很亲热，很舒服，没有距离，不需要虚假，不需要装。可是你不要怪别人，你是带头在装的人。每一个说别人冰冷的人，自己是开始的人物，起码非常有份于这件事情。好像书读的少一点，好像比较不被这些文明所，我们姑且说污染的，好像比较真诚一点，热情一点。这个我认为也是谎言，这是卢梭和老子提出来的谎言。没有，小孩子从小开始，不管有没有受过教育，我觉得都有虚假，都有疏远。要让人和人之间真的有真实的亲近，不是借着色情，色情叫人很亲近啊，不是不读书，像老子和卢梭说的，哎，一进到文明就不好，越乡下越好。哎呀，你真的看看乡下里面还不是一大堆人吃人的情形，乡下里面那个吃人的礼教照样是有的，乡下那种家长绝对的权威或婆婆绝对权威还不是有很多伤人的一样。我们原来是远离，现在是亲近。在中文圣经加了那个神字是重要的，远离的原因就是远离上帝，可是不加恐怕更好。就是他要表达的不只是人远离上帝，也是表达人和人之间远离。像我刚刚讲的马克思说的，不仅人和人之间远离，人和自己的亲人远离，甚至人，我刚刚最后讲的是什么，人和人也远离。有的时候你是什么呀，你根本讨厌你自己，对不对？越自恋自爱的人越讨厌自己，你讨厌每一个人，到最后哎呀，其实我讨厌我自己又没有办法。所以人的那个疏远很可怕。那我们很喜欢一个情形，就大家很能够很热络很亲近。好，救恩是让我们重新能亲近了。好，我们重新能跟上帝亲近了，我们重新能跟人亲近了。好，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因着信心跟上帝相连，所以我们能够亲近。但是他这里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靠着他的血。各位，血能够让人和人亲近吗？血能够让人跟上帝亲近吗？这是一个 我都觉得这些观念我们需要好好出来讨论一下。 你自己先想想看，两个人怎么可能亲近？你不会说用血嘛，血又不是浆糊把你两个人粘在一起。我们会说什么？各位，两个人怎么可能会亲近？好，我们先说比较下流低级一点的，情欲可以叫两个人亲近，可是这种亲近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其实叫人疏远，甚至如果没有真正爱的性爱，其实叫人更仇恨的。就像暗嫩强奸他妹妹以后更恨他，没有真正的爱，性上的结合其实是叫人更疏远的。钱能不能叫人更亲近？这我们刚刚讲了，钱不但不能叫人亲近，叫人更疏远。哎呀，我巴结你，我亲爱你，我愿意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看起来我效忠老板，看起来我效忠看起来我爱我的同事，其实通通都是从上到下就是一种统御领导的本领，我如何叫我的员工替我卖命，那么好叫他们拼命替我赚钱，我如何叫我的老板重视我，好叫他给我升官的机会。还是钱只是让我们疏离，不是更亲近？有更高的薪水我跳槽。好，钱性爱都不能叫我们更亲近。很稀奇，有的时候恐惧也叫我们亲近。恐惧的时候因为巨大的惧怕，常常会叫一群人结合在一起，要不然就是反抗，要不然就是在那个恐怖的下面呢，天天不断的喊领袖万岁。 啊，这也是一种恐惧，不能叫人真的亲近，可能叫人有假象的亲近。我要各位在想什么东西叫我们亲近，我实在再想不出什么了，大概就是利益叫我们有短暂的结合，虚假的结合，暴力叫我们有短暂的结合，虚假的结合。如果真的叫我们亲近，应该只有一个，就是爱了。那这里为什么保罗不很简单的讲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爱已经得亲近了，他为什么要讲血？这是我们十字架神学的重要的地方。上帝的爱表现在哪里？上帝的爱表现在每件事上，表现在他的创造上面，表现在他的恩惠和表现他的管理万有上面，表现他给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但是基本的是，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这个要花太多的时间讲，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因为这是救赎论的事。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的爱，同时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上帝的义。啊，这个各位都熟悉，因为我常常讲罗马书第五章，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也照样讲，当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你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你写了一万本爱情小说，你跟一万个人谈过恋爱，你还是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没有，你不知道上帝的公义、上帝的震怒和上帝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己，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那这个要讲的太长，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好，那你说为什么要用血来代表上帝的爱呢？因为上帝的爱里面有一个，或者说上帝的爱在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生命的代替或者死亡的代替。在旧约里就有这个观念，生命是在血里面，当血流出来的时候生命就流出来，当血流光的时候生命就流光了，当生命流光的时候就是死亡。所以血既代表生命也代表死亡。当血在正常运作的时候当然就是生命，血流出来那就是死亡。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那个血好像有一种提供生命力的那一种观念，你不可以从，你只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力，不要从动物的血里面得到。那这个血在以色列最早的时候在他们的献祭制度里面，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还没有献祭制度的时候，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一件事，一只羊的血让他们得到生命，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使他们不至于被灭命的所灭。那个血，那个羊的血，让他们脱离了法老的震怒，让他们知道那个他们列祖的神在看顾他们。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那个逾越节羊羔的血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爱，以至于他们跟上帝比较亲近了。那么在后来献祭制度建立了以后，他们也有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那些牛羊，包括平常的赎罪祭、赎愆祭，以及赎罪日，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牛羊的血，让他们跟上帝再亲近了，再和好了。那个牛羊的血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代表的就是他们等于是代替了死亡，好叫上帝的震怒不会临到他们。上帝的震怒是要到每一家里把他的长子杀掉，当牛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好像就是提醒上帝这一家的长子已经死了，当然是牛羊是羊的血代替了。那么那个羊的血代替了，上帝提供了这个救恩，使人跟上帝亲近。当然也有一种敬畏，就是这个上帝轻慢不得的。在平常的赎罪祭、赎罪日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是该死的，整个国家的人都是该死的，全世界人在震怒的上帝、在圣洁的上帝底下都是该死的，但是上帝 有赦免的恩典，上帝愿意跟人亲近，上帝不愿意把愤怒和刑罚加在人身上，就提供了一个救恩，就是如果有牛羊替我们死的时候，上帝就不再刑罚我们了，那个牛羊的血又再一次的代替了我们的受刑罚，这是上帝预备的，以至于人跟上帝可以更亲近，以至于人跟上帝也可以更敬畏，这个敬畏是一个好的字眼。在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以色列人的赎罪祭祭物，一个是逾越节里面的那个羊所流出来的血，让以色列人得到福气跟上帝亲近。恐怕还有一个，一只羊的血也让他们印象很深刻，这个羊的血有的时候又像人的血，就是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到53章就有一个高潮，就是有一个受苦的仆人，他很像一只沉默的羔羊，他做了一些事情，圣经对他有一些描述，但是其中有一个最奇特的描述，就是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人像一个羊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牵到宰杀之地，甚至到最后他被剪除，就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就是已经呼之欲出，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流血和死亡可以叫上帝对以色列的震怒得以消除。那所以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直成为一个 image， 一直到启示录，就是耶稣是那个流血的羔羊，那个血表示他对我们的爱，那个血表示上帝的震怒，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那个血也表示了上帝的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个意义非常的丰富，是一种生命的倾倒，是一种爱的倾倒，是一种上帝对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也是上帝慈爱的彰显，是公义的彰显，他非处罚人不可，是慈爱的彰显，他叫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受处罚。当我们认识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慈爱，你不会对一个爱你的人躲避。当然，圣灵所需要做的工作，上帝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真知道他是爱我们的。那又是一次，我们不断地在魔鬼的欺骗之下，我们常常去亲近那个并不爱我们的魔鬼。对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是不断的躲，我们不断的拒绝，我们觉得他无聊，他繁琐，我们觉得过圣洁生活很痛苦，我们觉得犯罪的生活很快乐，很吸引我们，我们觉得纵欲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那这都是求主帮助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辅导，每一个在教导别人，不管是传福音或者教导基督徒要成长的人，你需要知道，你需要把上帝的慈爱讲出来，表达出来，好叫我们去亲近他。啊，这里也有太多的话可以讲，包括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吸引和归向也可以等于亲近，就上帝要人来亲近他。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观念，宣教的观念，上帝也要人疏远他，疏远不好了，就是差遣，上帝要人亲近他，得到一切的祝福，得到祝福以后，他们要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当然你越，其实我们跟上帝永远没有疏远，只有亲近的，不过在身体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传扬福音，好像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建立教会，好像不跟很多基督在一起，可是你也记得耶稣那个大使命，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你越是好像远离教会，到一个不毛之地，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基督的地方，没有圣经的地方，去遵行上帝的话传福音，你其实是越跟上帝亲近。神总是要我们亲近，然后不分离的。这个世界，我们再一次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世界，疏离的世界，人最后就是死亡和分离，不信上帝的人，甚至地狱里面可能就是越分越远。但是上帝带来的救恩，你可以说是一个团圆的世界， 不管那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或浪子的比喻，都在讲这个，所有失去的到最后会回到上帝那里，而且一个都不失去。一百只羊里面 有一只失落，那个失落一定会 回去的。这个我也觉得是今天世人所需要有的福音。不管是你对那些，不管在追思礼拜啊，或者是这些死亡的事情，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你真是绝望。哎，你能够再见到你所爱的但是死去的人吗？如果他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失去他，从来没有失去，而且会团圆的。你有这个盼望吗？我们刚刚讲亲近是一件喜悦的事，不管你今天很不喜欢亲近很多人，是因为他们不可爱，我们假定他很可爱的话，我们岂不希望亲近越多人越好吗？我们岂不希望我们跟每个人都友善是最好的吗？那这个又是在基督里了。这个亲近是建立在真理上面，所以不是那种小人的亲近，是那种这种弄臣，是种那种玩弄的那个亲近，不是，是一种良善的，是一种建造的，是一种和真理的亲近。而且这个不会造成偏见，不会造成淫私结党。在世界上亲近也会造成这个情形，对不对？两三个人亲近，这叫什么？小圈子啊。那小圈子的特点就是我亲近你，我就远离你啊。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就没有分这种小圈子，起码理论上不应该分这个小圈子。我们当然也很遗憾的，有时候就有些人就分小圈子，那小圈子分到最后又是孤军奋战，一个人一个小圈子，然后到最后你连自己都讨厌自己。你因为耶稣的血得以亲近了，耶稣的血造成人和人亲近，可是耶稣的血也造成另外一个字眼，在希伯来书常常用的，就是圣洁。我们也常常不把圣洁和亲近放在一起，可是你要把这两个观念放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美好的亲近。好，这里面在神学上、在伦理、在生活态度上面都需要，都可以有大有发挥，包括你讲道，包括你协谈，包括你对有忧郁症、躁郁症或者恐慌症的人，包括你对自己，都需要有这样的经文。我们跟人常常是咫尺天涯，身边其实心灵好遥远。怎么样克服这个？回到耶稣的十字架，他的血让我们亲近。甚至这是国际间和平的唯一答案，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神和人的关系。这个答案也对台湾有无比的重要性。我们有我们的省级情节的冲突会越来越严重，你那个政治上的解决通通不是解决的办法，那最多治标，不会治本的。治本的，我对不起，我觉得所有的答案就只有传福音，没有别的了。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得罪上帝，看到自己因为罪恶恨恶上帝，也恨恶其他人，也恨恶自己，疏离跟一切的疏离跟一切的疏远，到最后我们变成一个怪人了，我们变成异形了。现在你要从异形和疏远当中靠着耶稣的血重新亲近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